佛法修学概要，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学员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我们这堂课是课程的研讨。我们研讨的重点呢，偏重在四谛跟十二因缘。也顺便研讨前面的人天秤。今天的研讨主题啊，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那么，我们从净土宗的角度啊，我们培养一种净土的善根，忆佛念佛。但忆佛念佛在平常的时候可能问题不大，但如果说忆佛念佛的功夫啊，要在临终表现出来啊，这个地方就会牵涉到一个障碍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平常念佛不见得会有障碍，到临终会有障碍呢？因为临终的时候啊，这个阿赖耶识啊，它要脱离你的身体啊，也就是说，阿赖耶识的门要关之前啊，它会有一种算账的功能，它会把业力先表现出来。我们平常阿赖耶识的门是打开的，所以你丢什么好的坏的，它都吸收下来，但是它不会马上把业力释放出来。但是问题就到临终的时候啊，当阿赖耶识的门要关之前啊，它会把我们重大的业力跟重大的妄想啊，会先释放，然后再关闭。所以这个就牵涉到临终的人，有些人是很顺利往生，有些人是不容易往生，因为那个障碍冲不过去，所以我们净土宗的人要达到临终的正念呢，除了你净土的忆佛念佛的那种善根力以外啊，你要注意你的障碍的势力不能太大。这个障碍，我们从佛法的因缘观啊，它是两个障碍，一个是外在的业障、业力的障碍，就是我们曾经造过做很多的杀盗淫妄的罪业，但你造的你也就你可能也忘掉了哈，那你也没忏悔，到临终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是一个业障。第二个呢，就是妄想障，我们平常经常打某一个妄想，可能是对某一个人、对某一件事情打妄想，那么打完以后你就去做你的事了。但是你到临终的时候表现出来了障碍，所以这两块啊，一个业障，一个是妄想障啊，这两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在临终之前啊，把重大的业力跟重大的妄想都要调伏掉。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研讨的重点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选的六个题目啊，有关业力的跟妄想的这两块，就是破障啊，破除内外的障碍。我们先谈外在的障碍，就是业力这一块。那么这一块呢，我们针对于这个现场的学员跟网络班的学员呢，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比较很多人问的比较重叠性比较高的，我们提出了三点。第一点，我们先看第一个啊。请问师父，如果一个人已经受了五戒，而又悔破根本众戒，那么他通过忏悔，真的能够恢复清净吗？就是造罪了，这个业已经成就了，但是他还没有表现出来。忏悔当然就是这个业还没有成熟，才有忏悔。你今生已经业表现出来了，那就不是忏悔了，那叫认命了。那么忏悔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业已经造下去了，但是还没得果报，还在储存当中。那么这个业力到底是什么方式来储存？我们先解释一下啊。理论上，我们的心呢，是清净本然的，我们本来是没有业力的，这个是很重要一个概念啊。但是我们一念清净心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种向外攀岩的心，突然间受到外境刺激的时候啊，会一念妄动， 当然妄动也可能往好的方向动，也可能往坏的方向动啊。如果你是往慈善的方向动，那这个问题就不大。但是我们有时候是往比较邪恶的无意的因缘去动，那么就带动的烦恼，烦恼就造罪了。那么业力在造作的过程当中啊，是有相状的。但是当它造完以后啊，你表面上就看不到业力了，因为它造没了。那么业力跑哪里去呢？跑到内心深处处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形成一种种子，一种潜在的功能，它就这个种子啊，就附在清净心的上面，就好像一个镜子，它上面呢、沾上很多灰尘，这个就是所谓的业种子。好，那么当然，如果你造得慢慢有点重，你那个力道啊，你经常的造作啊，你就会感觉得出来，它的势力就慢慢的酝酿，你会觉得啊，你身体不舒服啦。整天昏昏沌沌的啦，经常躁动不安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业力啊，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了。因为它业力将满的时候啊，它会有征兆啊，山里易来与风满楼，所以业力它快要满的时候啊，你不要等来生，你今生就有感觉了，那个势力已经开始在，那个风在吹啊，你就知道暴风雨要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你忏悔的最后时机了，就是你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你业力将满，暴风雨将至。那么这个时候采取忏悔还来得及，只要你的头脑清楚，你的身体还神识还清楚，都可以忏悔啊。那么这个忏悔为什么能够把你这个清净心的业种子把它洗掉呢？古人说啊，因为你忏悔啊，有三种力量现前。你不管拜八十八佛，不管拜大悲忏，有三种功德力。第一个，你的心力不可思议。忏悔的人，他一定有一种惭愧的心，他是一种反转的心。你对于你过去所造的罪业，你必须把它发露出来，这很重要。你不能把它藏在心中。我们造完罪以后，那个业力的门是关起来的，你可能不想去面对它，但是它还是在。所以忏悔之前呢、要先把业力的门打开，就像你要清水沟，你肯定要把水沟打开嘛。你要向佛菩萨发怒，你在什么时候造了什么罪，然后发怒以后呢，要呵责忏悔，要呵责自己，而且立誓改过。这个是很重要的心灵的力量，你那个心力是反转的，以前你是向外的一种攀岩，现在是思维道理的一种反转，心力不可思议。第二个，忏悔的人你不能只有惭愧啊，你要采取行动了，你一定有一个法门呢、八十八佛大悲忏一定有佛菩萨所制定的法门，它有一定的规矩啊，他会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法力不可思议。第三个，佛力不可思议。忏悔的人基本上的忏法里面都一定有一些佛菩萨的圣号，要你去意念去礼拜，所以你就会去触动诸佛菩萨的本愿功德。所以你在忏悔的过程当中是一直三种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啊，你的本身的心力、法力、佛力三力的结合，然后慢慢的把你这个镜子上面的灰尘就给它洗干净了，这就是所谓的最终兴起将心忏。那么最终兴起将心忏这个理论就说明了，在心力、法力、佛力当中呢，你的心力是关键了，你那个反转的力量是很重要。理论上你用多大的力量去造业，你所忏悔的力量就要多大才可以灭罪。理论上你不可以说你造业的时候是主动积极，忏悔的时候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不可以。 最好是你忏悔的那种惭愧的力量是强过你造罪的力量，那最好，那你马上就见到好像。所以忏悔的成败就是你的心态，你是不是准备好要忏悔。所以你中间如果再做一次就完了，因为你根本没有反转，你那个水流没有完全反转，你还是在顺这个造业的势力在跑。所以这个忏悔的关键就是你的心力不可思议啊，就在这个地方。我再讲一次哈，你要能够快速的灭罪，如果你觉得你的时间不多了，你要用很快的时间灭罪，你忏悔的心力一定要强过你造业的势力，那个心力的力量，你一定可以见好像。因为你心力强，左边有法力加持，右边有佛力加持，肯定，因为你造业的时候只有一个力量，也是有靠心力啊。你反转的时候是三种力量在加持你啊，所以一定可以很快忏悔。但关键是你的心态要准备的够。好，我先回答到这里，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就是快速灭罪，很多人都问我说如何快速灭罪，快不快看你的心理素质了。如果你的心态准备得更好，你不但是有惭愧心，你还有空观的理观智慧，你能够不断的正念你的本性清净，业性本空更好。除了四相的忏悔，你还有理观的智慧，那就更好了，你会忏得更彻底。其实如果你真正忏悔啊，从经论上的说啊，甚至我们在佛学院辅导过很多学生啊，一般来说经过忏悔恢复的清净啊，会比以前更好，因为你有免疫性了。一个人曾经跌倒过，如果他透过忏悔再恢复清净啊，其实他的功德是超过他没有造罪之前的，如果你方法正确的话，他会增上。但是你的方法要对啊，心态要准备够啊。好，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这是我们这堂课对忏悔的最后一次的回答了啊。当然你不能够只忏悔三天五天，不可以，力量薄弱啊。理论上啊，你的忏悔的心啊，比方说你一天拜一部八十八佛，平均一个小时啊，你要拜一百天相续，你中间突然有事可以请假，但是不能超过三天。今天请假后面往后补，反正你要拜满一百天，但是你请假的时间连续不能超过三天。你拖太久的时候，你的心态就受影响。好，好，这个有没有问题？好，请说。
阿弥陀佛，师父，我以前拜忏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好像是有梦到佛菩萨，可是佛菩萨没有放光，也没有跟我说我这一个罪消灭了，只是站在那里，就是一个佛像而已，这样算不算见好像？
Okay,
阿弥陀佛，
这样也是也可以。你见到佛菩萨，见到哪一位菩萨？
观音菩萨。
哦，你自己感觉知道他是观世音菩萨？
就是梦到佛像嘛。
好的，
阿弥陀佛。
也可以说是好像了，但是不是一个圆满的好像哈，因为一个好像啊，它一定要光明，这是很重要的。光明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要见到光明佛光，而且最好是金黄色的光明。见好像，真实的彻底的见好像，有两个标准。第一个，见到佛光，佛陀身上一定要放光，如果没有放光，你还有努力的空间，你要继续拜下去。第二个，你看到这个佛光以后，你醒来以后，你会身心非常的乏死， 非常的欢喜，莫名其妙的欢喜，没有理由的欢喜，就知道你这个梦境是证明你的罪消除了。而且一般来说，只要见到佛光又法喜的，不但是灭罪的，你那个善根又升起来。所以一般来说，彻底的圆满的好像是两个条件，第一个见光，第二个法喜。你内心看到佛菩萨以后，身心世界非常欢喜，有时候会相续一整天，从白天一直欢喜到晚上，一整天都欢喜。因为那个功德力刚出现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刚出现的时候啊，他会主导你的身心世界，慢慢慢慢他才会消失掉，又变成种子位了。所以你那个刚开始忏悔产生身心反转的时候啊，那个功德力很强的，你自己会感觉得出来，你自己会知道我已经见好像，你自己会知道，因为那个欢喜不是一般的欢喜。我们一般人的欢喜啊，是外境刺激你的，你吃一个美好的东西，别人对你赞美不会持久，这种外境的不会持久，他那个欢喜是从内心自己升起的，发自内心的啊。所以见好像要有光明相，要有法喜的感受，这是一个判定标准。好，请说。
啊，请问师父，那个我们忏掉的是什么东西？假如说忏掉的是让他恶果不现前吗？还是种子一起可以忏掉？另外，如果这个业力受报了以后，他种子还存在吗？
好的，
谢谢师父。
当然，这个时候忏悔当然是这个种子还不能形成果报，形成果报就没办法忏了。你形成果报了，你怎么忏呢？他这个已经成熟了，就不能忏了。成熟叫做认命了啊。忏悔就是说它还是个种子，但是它的势力很大的时候，你把它忏成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彻底的消除，就见好像彻底消除，这是有可能的。第二个是你没有见好像啊，比方说刚刚这位菩萨他看到的观世音菩萨，但是没有光明，他可能也没什么法喜的感受，那这样不能严格来说不算好像，但是起码他的业啊便不增长业了，不障道了。你只要不要去刺激它，它会慢慢沉淀下去了。我们最起码的标准达到不障道，它不障碍你了。但是关键你后面的保护你就不能再照做了。好，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没有得果报之前。第二个，如果你刚刚第二个问题是说得果报以后，得果报就不能被报忏了。不好忏，因为他已经现前了。你看释迦牟尼佛那个释迦祖被灭的时候，佛陀也知道这个势力这个业力已经成熟了，没办法反转了，但是他还是尽人事啊，听天命啊，他还是去阻挡琉璃王，但是还是阻挡不了，琉璃王照样把释迦祖给灭了，那个业成熟了，没办法。所以忏悔呢，你的时机要快，因为你等于是跟生死在赛跑啊，你不能拖，因为你第一个拖越久，他的势力就越来越大；第二个，你不知道你还没有机会，啊，不要急死啊。好。这个上文主题我们就过去了啊，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也是跟业力有关系的啊，这个是跟回向有关系啊。那么，请法师开示：若有生重病者，他没办法学习佛法，若别人替他修忏、放生等功德回向给他，这样子有效果吗？比方说，你有家人。你的长辈年纪大了，他不能拜忏了，他也不能修功德了，你帮他做了以后，你把功德回向给他，这样子有没有效果啊？我们解释一下。 理论上修学佛法要自己去做，要用你的心去照做，才能够产生反转的力量。但是这个人已经没办法照做了，他的心力可能羸弱了或者暗钝了，那么他透过别人来照做，然后照做以后再把功德再转回去，那么这种情况就牵涉到他力的思想。诸位，凡是他力的思想一定要感应道交，所以只要是他力的感应，一定要这个被回向的人啊要顺从，他对这功德要顺从。如果你爸爸没有学佛，他完全不相信因果，你回向给他几乎没有效果，几乎没有效果，因为他没有顺从，他是抗拒的。地藏经里面讲一件事情，说你的爸爸妈妈已经进入临命中了，快要临命中了，那你这个孝顺的子女怎么办呢？把他的东西啊拿去变卖换钱，去帮他做布施。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告诉他，让他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你要把这功德的美好的一份赞叹他，让他的心啊不但了知，要顺从他对这个布施的功德，他要一种随顺服从，他会得到很大的加持力。而且这个时候是在临终的时候，加持力更大。所以你替你的长辈对你的子女做的功德，对方是不是得到，有一个条件，就是对方的心是不是对这个功德是一种随顺服从的。如果他完全不相信，那几乎没有效果，几乎没有效果，几乎没有效果。如果他是陪着你去做，那最好，你带他去做，他眼睛看到，他念念的顺从，那这个效果就很大了。一般是这样哈，修福报比较容易有感应啊，他今天身体不舒服，你帮他去放生啊，他把钱交给你，你放完以后把过程告诉他，他听得非常欢喜，念念的随喜顺从，哦，这个他得到的功德几乎是跟他亲自参加一样。你如果能够善加描述，带动他的欢喜心的话啊，修福报的时候容易顺从，容易得到啊，跟他自己去修的相同的效果。但是修忏就很难，修忏很难，你要帮别人忏悔这个事情像，因为他很难完全顺从那个忏悔的力量，除非你拜88佛，他就在旁边看，从头看到尾，然后他对你的拜忏啊念念的随喜，念念的顺从，这个有可能整个一个小时他就在旁边看，如果他都没有看到，你要替他忏悔几乎就很难了，有限了，因为他没有看到，他很难顺从这个忏悔，这个忏悔的心态更复杂，更难升起，跟修福报不大一样啊。所以功德回向就牵涉到这个被回向者的内心是不是有对这个功德的顺从，这个就是影响到效果。好，那么回向这一块有没有问题？就是你替别人做，那回向给他，你最好告诉他整个过程，让他知道。哎，请说。
啊，师父好。那我们每次法会之后的回向，那回向给谁，谁也不知道。那他怎么感应那个功德呢？
对，所以其实从凡夫的角度，我们回向哈，其实说实在都是在借镜修心啊，增长你的菩提心，增长你的功德。其实众生是不是得到就不一定了，不知道了。如果他不顺从，其实是效果有限的。但是 但是当我们回想那法界众生的时候，有些鬼道众生他是一时的罪业堕落鬼道，他有善根，他如果在旁边见闻道的时候，他也可能会顺从，他会随喜赞叹，他就得到，就很难讲。但至少我们把那个信息，我们把那个信息啊，把它释放出去。所以我们在修行佛法，某种程度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因为谁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得到啊。我们今天净宗学会打了一个佛七，我们的佛号啊，无量光无量寿啊，就往这个世界释放。可能我们没办法释放到世界了哈，起码我们可以在加州释放一道祥和的光明。但是有些人，有鬼道众生，他会感受到哦，有一道光明照射到他，如果他有善根的话，他顺从他就得到了。但是有些人他邪见啊，烦恼很重，他看到光明他不当一回事，就对他没有效果啊。但起码我们身为菩萨，我们把这个功德释放出来啊，回向给法界众生，离苦得乐。我们只要有这样的一种作意，我们就可以把每一句的符号，那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啊，就变成无尽灯啊，就是空虚虚空当中啊，就现出很多的莲花出来了。当然我们没有神通看到哈，但是有神通的他会知道，哇，这个地方打了一个佛七了，他释放很多的莲花光明在虚空当中啊。但是有缘的人就得到了。我们先不要管别人是不是得到，重点是我们透过这个回向，我们自己啊，功德啊由小扩大，扩大的自己的胸量，是这个意思啊。所有的大乘法门最后都要回向的，都要回向，要普皆回向啊。一般我们前面叫做发愿啊，前面的发愿啊，中间叫正修，最后的收尾是回向啊。回向你可以回向给你个人的亲属、家人等等，冤亲债主啊，父母师长，但是最后一定要加一句法界众生。你只要加这一句，那么其他跟你没有缘的众生、不认识众生，他也可以得到，如果他顺从的话。好，回向这块有没有问题？这回向是很重要的修的法门哦，大乘佛法必修的哦。回向啊，在经典上说啊，它可以把你微小的功德，透过这个回向的法门啊，把它转化成广大的功德。譬如一灯燃百千灯，你本来是一个小蜡烛，你本来就是打佛七，你就参加一天而已，但是你如果认真的回向，你那个一天的那个小蜡烛啊，它会变成无尽灯啊。所以你要会用回向的话，对你是很有好处的。这个回向法门是非常好用的。好，回小向大。好，但如果说你是替别人做的，你回去以后，你做完以后，你要把你的过程告诉他，让他随喜赞叹。那他也可以得到你对他的回向啊。好，我们再看业力的第三个问题。请问法师，曾经有位师父他说他可以把众生的业力带走，请问师父，这样子是不是违背因果的道理？这个牵扯到业力可不可以带走？别人能不能带走我们的业力啊？这是一个问题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业力到底去了哪里啊？就是说，它到底在哪里？我们再来谈谈业力是不是可以带走。我们造业的时候，造完了，当然你就没有再造作了，你可能去做其他事了。那么，这个业造完以后，这个业到底跑哪里去了？诸位，你们猜猜看，跑哪里去了？对了，跑到内心中去了。那么跑到内心去，有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到你的内心世界，然后把你的心里面的那个业力的门打开，然后把业带走？有没有可能？啊，不可能啊！我们做一个反向思考， 如果有人可以进入到你的世界，内心世界，去改造你的内心的状态，比方说把你的业力带走，比方说把你的智慧提升一点，就他进入到你的内心的系统，他有办法进入到你内心的系统，然后改造你的内心。如果这个是可能的话，诸位，你不用来上课了，真的。因为十方诸佛菩萨正想做这件事情，每一尊佛都想做这件事情，每一尊佛都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但结果我们还是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这件事做不到。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世界去帮我们改造我们，因为为什么？因为是你自己妄想捏造出来的。佛陀只能够告诉你一个道理，一个道或者是一个法门，让你的心去接触这个道这个法，让你去遵守这个道法，去自我改造。但是佛陀不能进入到你内心的这个系统里面去帮你调整你内心的世界，他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来上课，没办法，无人可以取代。啊，所以这个法师发愿把这个众生的业带走，当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态了哈。如果他发的是菩提心，他有这样的愿望，那当然这个我们随喜赞叹啊。但事实上是不可能，不可能。好，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我们修行呢、啊，这个业力这一块、啊，你要知道哈、啊，有些事情是你自己要做的，有些事情是可以帮你别人帮你做的哈。只要是跟福报有关系的，一般来说别人都可以帮你做，你只要随喜就好。但是如果是一种智慧层面的善根这一块的，你的心理素质这一块的善根这一块，没有人可以帮你做了。比方说忏罪，这个是别人很难帮你做。好，那么有关业力的这一块，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啊。我们来谈谈妄想这一块啊。妄想就从人天秤进入到这个四谛十二因缘了，有三个问题啊。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请问师父。二乘人修四谛跟十二因缘法，那么四谛跟十二因缘有什么不同呢？四谛跟十二因缘呢、啊，他们目标相同，过程不同。他们两个都是同证偏空的法性，同入偏空的涅槃。啊，这个目标是相同，但是过程有什么不同呢？声闻人啊，他偏重在苦地这一块；缘觉人啊，偏重在极地这一块，他偏重在处理烦恼这一块。我们解释一下啊，我们可以这样讲：声闻人是比较感性的，他在厌恶生死的时候啊，他对于人生的痛苦的感受比较深。他是先从三界的果报的一种感受的厌恶，而才启发他无常无我的思维，而调伏他内心的爱取跟我执的颠倒。他完全是因为苦地的刺激，他才产生一个这样的观恨，所以他这个人是比较感性的。但是这个人有一个问题，因为他对痛苦的感受太强，相对来说你要他发菩提心会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在形容二乘人啊，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但其自度不宜度人，其实就说尽了一个声闻人的内心的世界。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他所学习的佛法都是过度的悲观，他把人生想得一文不值啊。 所以他一旦离开娑婆世界以后，他永远不想再回来了，因为他不想再面对他过去痛苦的回忆了。所以声闻人他对苦地是有强烈感受的，这是第一个他的不同。缘觉人他比较理智，缘觉称人会离开三界啊，大部分都是修禅定的，这种人都是烦恼淡薄，所以他对痛苦的感受也不深，但是他完全是从智慧的层面里面去解脱的。啊，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或者看到佛法，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他悟到无生的道理，他就走了。那么他对人世间的痛苦的感受相对比较薄弱，所以这个人要发菩提心相对容易一点。他如果得到更深的道理，他就会把自己的层次提升，他因缘知道其实此时思维空观是不圆满的，他会从空观里面呢、从空出假，开始从空性里面观察缘起，而看到佛菩萨的功德，他升起号耀，重新调整心态，启动他第二波的修行，开始追求无上菩提。所以结论，声闻人是感性的人，是比较钝根的人，缘觉称的人是立根人，他比较理智。当然这两个人一旦发了菩提心以后，声闻人就比较偏重于悲正上菩萨了，如果他转得过来的话，那么缘觉称的人就比较偏重于智正上菩萨了。好，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就是四谛跟十二因缘的操作啊，四谛是偏重苦谛，十二因缘偏重在爱取，他直接调伏爱取，不需要理由，不必因为三界是痛苦，他只知道爱取对他是一种上道，他就把爱取灭了，不必痛苦的理由来刺激他，这种人立根立智慧比较立根。好，那么这个四谛十二因缘的这个操作有没有问题？那这两个对我们净土宗都很重要啊，我们待会会说明啊，这很重要。好，我们看下一个啊。请问师父，从大乘净土宗的角度来修学四谛十二因缘，和二乘人的修学在心态上有什么不同啊？我们净土宗的人啊，可能会重视人天乘的这个忏悔啦、吃素啦、不杀生啦等等啊，不杀盗淫妄，但对四谛十二因缘是比较忽略的。但这个这块忽略掉以后，问题就严重了。就是你破除了外在的障碍，你内心的障碍没有对治哈。那么从大乘的角度来看四谛十二因缘啊，我们可以把它的系统啊，把它升级，不是完全忽略哦，是升级。因为四谛十二因缘的操作啊，是有质疑，是有助于我们调伏爱取哈。但是呢，他的问题在于他单向思考，人天乘的法也是单向思考，二乘法也是单向思考，他是有调伏没有引导。凡是你要进入大乘佛法，诸位你一定要培养你自己双向思考，就是调伏跟引导。我不知道诸位你日常生活你是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人生的、你遇到痛苦的时候，第一个你对人生业力，第二个你要立定志向，我一定要求生净土，我一定要成佛才能够做出改变。如果你只是一路的远离，其实你没有合乎大乘种性。大乘佛法遇到一个因缘刺激的时候，他一定双向思考，有所调伏，有所引导，他一定要立定志向，我成佛以后我要对这个事情做出改变。 当然不是现在了，你要发下一种引导自己往无上菩提的力量，而不是只有愿力娑婆。所以二圣人他们修四谛十二因缘这个法是没有错的，错在他们的心态太自私了，这个是心态。所以我们慢慢，作为我们到下堂课会知道一佛乘了，一佛乘这个一啊就贯穿了，会把前面的法贯穿了。其实佛陀讲人乘天乘身为圆觉菩萨，它是可以贯穿的。从大乘角度是你所有法门你都要学，只是你用不同的心态。四谛法重苦谛，十二因缘法重爱取，这个对你净土宗是很重要的。你是在思维苦谛调伏爱取的过程当中啊，你是把它激发到往生净土圆成佛道啊，有所调伏有所引导，这个地方就对了。好，有没有问题？这一块四谛十二因缘，好，请说。
师父慈悲，我是想问，如果是一个大乘的修行者，他的心态是大乘，可是他的行为是二乘，可以吗？就是把心态调整成大乘的，可是行为上没做到，就二乘的
时候。他是心态是大乘，他的行为就是大乘啊。啊，请说，请坐。他的意思其实是这样的哈。我们自身上的菩萨呢，他的行为会很像小乘，所以我们很难从他的行为去判断他是大乘小乘。因为你看菩萨界，初心菩萨呢，他是要共生文学，很多地方是你本来我们大乘是要四断一切恶，对不对？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对不对？但是大乘佛法可能在初学阶段会放弃度众生这一块，但他放弃只是放弃行为，没有放弃心态，就像你说的，哦，但是他还是大乘。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要到某一个地方，大乘佛法要到一个摩甲的目的，二乘人也要到摩甲，也要到一个地方，但前半段会走的一样，前半段会走得很像，但是到了后半段大家各走各的了。初心菩萨的行为会等同声闻人是相同，没有错，但是他是大乘，因为他心在有调伏力有引导力啊，他那个种子种下不同啊，他种下的是一种大乘种性的种子啊。声闻人他的心态狭小，他整天只想到自己啊，所以他种下的种子是小乘的种子啊。诸位，我们慢慢，现在我们很强调法门的不可思议，对不对？五乘法门，所以大家的观念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建立一佛乘的思想。到了一佛乘的时候，不谈法门了，谈心态了。心力引导法力，不是法力引导心力，法力只能够加持心力，他没办法引导法力，不可以。这个观念我们还没有上，我们下一堂课慢慢五乘讲完以后，我们现在的概念是这样，我们认为五乘是片段的，哦，人乘是一块，天乘是一块，声闻是一块，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好像这个好像没有关系，好像一个念珠散满地啊，没关系，你先有这个观念没关系啊。但是到最后我会帮你找一条线，找一条线，把这五个念珠串起来。它是一条线的，啊，到一佛乘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法门，它是一种观念，啊，我们怎么把五戒十善四谛十二因缘六度这么一个善乱的法，把它无道一以贯之，这个就是《法华经》的思想，啊，这个对大乘佛法很重要。法门没有高低啊，你需要你就要吃。你这个人很少造罪，五戒对你来说就不重要了，啊，你这个人世间感情重，虽然你是行为很好，你感情太重，四谛十二因缘对你就是良药，因为他专门治感情重的人。 这个药对你来说就要吃的，你不是说哎，这恶乘人修的，谁跟你讲恶乘人要修的？你用不同的心态去修，你在修这个调伏的过程，你同时回向无上菩提，所以它引导，所以我要成佛。好，所以我们到了最后会把诸位片段的这种佛法的概念啊五戒十善奢等要把它串起来，串起来以后你接触到五乘的时候，你就知道要怎么去为自己调整了。我们生长在末法时代啊，你必须为自己配药。如果你还记得我说的话，我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在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说我可以讲一部通途的佛法概要，但是我没办法讲一部属于你个人的佛法概要，这个我做不到，我不是佛陀。所以佛法概要即将上完的时候啊，你要怎么去思考，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布局你一套的自己的一套佛法概要。那么这个法门的加减，你要加重哪一块，可能你自己要有个布局，我这个五年之内我先吃哪一块，我先忏悔，我先布局三年忏悔，那么最后第二个三年调伏爱取，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你自己要有一个规划。那当然就是你要了解自己，你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五乘法门每一个法门对你都意义非凡，没有一个法门跟你没有关系的，绝对不可能，只是你怎么去取舍，怎么去配调配而已。那么这就牵涉到你对自己有多了解了。末法时代有法无人啊，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法都还在，但是没有一个善知识可以帮你配药，医生不在了啊，所以你自己要怎么去调配。但是我只告诉你，到最后会把它贯穿起来，这五乘法门没有一个法门跟你没有关系的，都有关系，只是你的轻重缓急而已。好，我们就不休息了，就可能今天会提前结束了，看今天这个样子啊。好，那有没有问题？这个四弟十二言，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复习啊？啊，
师父，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都不够了解自己，很难配药，我们也不是医生。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净土法门的原因。可不可以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可以了？阿弥陀佛。
如果你的烦恼轻薄，如果你的善根深厚，如果你的愿力坚固，可以，三个如果，因为你都不需要，你没有这个病嘛。法门是治病的，你有那个病，你就必须吃那个药。当然，你没有那个病，你第一个，你业障不重。那你就不需要忏悔了，那人天圣对你就没有药了，你自然不会去造干杀盗淫妄，那这个五戒你也不要守了，心平和劳持戒，你对人世间的根本就没什么太多的情感，你也不需要就思维苦地调伏爱取了，这个药你也不需要了，你很自然安住真如，你就不需要修大乘安住空性了，那你就这五乘法门对你通通不需要。但是这个条件是，如果这个成立的话，如果你有这个病你不吃药，这个问题就麻烦了，因为它不会自己消失掉，那就看你的佛号冲得过去冲不过去了，冲得过去冲不过去这不知道了，因为临命终的时候充满变数了。人的心啊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非常复杂，错综复杂， 佛陀，即便是佛陀，也只有到了你出地以后，他才跟你受记，说你会怎么样。入了正定句，佛陀才跟你受记的。你没有入正定句之前呢，你明天发生任何事情的，连佛都说不准，真的，佛都说不准。如果你一定要往生的话，其实你对自己要很了解了。我看很多人对自己不见得了解，为什么？你很少静坐。你看我们一个人很矛盾，我们对别人很了解，有没有觉得？你隔壁的是什么心态？你讲得清清楚楚，你可以讲一个小时，哇，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不了解你自己，这是问题的。因为我们六根都是相反，所以你没有回光返照，你不了解自己就很麻烦，因为你遇不到圣人。就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如果你生长在正法时代，你不需要了解自己，你拜文殊菩萨做师父，文殊菩萨说你前面三年给我老老实实拜忏，后面三年给我修四念处，在后面你念佛就够了，就其他都别看了，他把你的路都铺好了。你很幸运的生长在佛寺，生长在圣人出世的地方。当你到了末法时代，你还蒙着眼睛到处走的时候，就糟糕了。因为没有圣人出世了，你又不了解你自己，那你学这个法门干什么呢？我就不知道了。你这个没有医生的，这药你都乱吃了，现在大家都乱吃药了。你不能凭感觉在修行呢。佛陀没有说法，《金刚经》说的，就是说，这什么意思呢？你说佛陀是有说法就谤佛，佛陀没有说法，那这个法怎么来的呢？佛陀是为应众生的需要而说的，这个很重要，是你有需要他才说的，所以这个法就没有自信了。如果佛陀出世，他不管你有没有需要，他就讲一句话出来，这个法就有自信了，他不必等待因缘了。但事实上没有。每一句话都是你需要他才说的，所以佛陀没有说谎。好，那么从这个概念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法是用来治病的。如果你没有事的时候会吃感冒药吗？不会，对不对？所以怎么样为自己调配药，那就很重要了。我建议你每天啊要有个静坐的功课，你就会慢慢了解自己。你这个心光啊，不要老是向外，偶尔啊把它调整180度，看看你的内心世界的活动，它是怎么活动，它喜欢往哪里跑，它有一个轨道的。其实我们内心你慢慢觉得它有一个轨道，它有习惯性的轨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人的内心的活动啊，它的确有习惯性的活动，每一个人不一样。你要把那个脉动抓出来，你就知道你这个人问题在哪里，然后你就会减少很多的浪费时间。你就知道这个法，在这个法门当中啊，我们佛法要讲很多，你就知道，哦，我需要的是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这个对我是急迫的。所以当佛法概要学完以后，接下来就是你要了解自己了，你怎么做取舍，这个就是为了工作了。好，还没有问题。理论上哈，我不知道诸位的根基了哈，有些可能是圣人出世，也有可能的哈。你越在末法时代出世啊，你的对治法门要越多了，因为在这个时代啊，某种程度你是共业啊。越到末法时代啊，这个法越到末法时代的时候啊，众生的病越重的时候啊，你靠一句佛号就越不够了。 诸位，你看看历代的净土宗的祖师啊，你会发觉有变化。你看早期的唐朝的时候，善导大师的净土的概念，他很简单的、啊，他叫你叫一心归命就够了，啊，你相信你是业障凡夫，你相信阿弥陀佛有无量功德，他一定可以救拔你。善导大师讲来讲去都在讲这个概念而已，一心归命四个字而已，通身靠道。那是什么时代？唐朝的时代，距离我们将近2000年。唐朝过去的宋朝，有名大师慢慢提出的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舞。当然他也同意无禅有净土，他也同意，他提出两个概念。宋朝过去的，到了明朝的时候，就很少有祖师提到只要一句佛号就很少了。到了偶遇大师的弥陀要解，就提出的礼观思修了。祖师在演变一个法的时候都不是随便的，他一定知道这个平均值啊，这众生的平均值啊已经变化了。因为你这个佛法气理性跟气机性嘛，上气十方诸佛实相的道理，气理性不能变的了啊，你不能说哎这个道理跟那个道理不一样，唐朝的道理跟宋朝的道理跟我们现在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气机性就不一样，在取舍。诸位你看看净土宗的十三代祖师，你比较一下，你会发觉有些变化。夜到末法时代开的药就稍微多了，这到底说明了什么事情？你们要去想一想，就是前面的药已经不够用了，这个药轻病重了，早期开的药已经不符合后世人使用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历代祖师啊，江山代有人才出啊，他不断的要调整。如果说佛法没有契机性，那历代祖师通通不要，就是看佛，有些人说、哦、看佛经就好了，这句话不对了。佛陀是原则性的开眼，祖师呢是他有时代背景的、啊，他会做微调。你这个时代，他佛陀这个祖师在这个时代出现。他知道怎么调整你这个药方啊，要调整一下。看祖师的法是契机啊，看经典是气理啊，这两个都有需要。啊，当然你也不能完全看祖师。我一大师说，你看看祖师，你要看看佛陀啊，你至少了解佛事方规啊，佛在世的时候是怎么教弟子的。好，请说。
师父阿弥陀佛，我还是不明白，就是说，像我们在家居士，那按照师父的说法，就是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根器来排一个自己应该适合自己修的法门。那我们在家居士，如果真的是配这个药配错了，我们去哪里问啊？我们去哪里问上知识？我到底配的药是对，我这样修对不对？那
你起码大方向不能错啊，维系的就不维系的，我们不能，我们的根基是这样子，你的药是这样子，至少在你的吸收范围，你不能落差太大哦。你就至少你要知道你是属于啊，你是属于理智型的、感性型，这至少你知道吧？啊，理智型的。你要多鼓励自己啊，观众生的苦啊，要扩大胸量。你要感性的人，你要观众生的苦就完了。所以自身悲正上菩萨，佛陀在说悲正上菩萨不能修太多的慈悲观，因为你这个根基已经往慈悲方向跑，你要用慈悲观修到最后，你啊干脆净土不要去了，陪众生流转算了。对啊，所以你这个就是对治嘛，要合乎中道嘛，就是说至少你大方向要抓得出来啊，维系的地方要跟病落差一点，至少乱不了，是吧？你不能落差太大、啊，所以你不能跟着感觉走。诸位，你要知道哈，你为什么要理智的面对自己？你喜欢度众生，表示你就有这种根，你过去有这种等流习性，但是你不能，就像以前我们考试的，要德智体勤要适宜发展，要平均发展。你不能够说你体育考100分，其他都是30分，这个就不对了。 因为你要往生净土，你临终的时候是平衡的，你每一个东西都不能太差，你任何一个事情出了差错你就完了，你业力出差差错，你这个人修得很好，但是你有一个重大业没有忏除，你也不行了。你业力没有出差错，你爱起出了差错，你这个人是一个翩翩谦谦君子，一生没有造过伤害别人的事，但是你情感太重，你也完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像摩学上课这一段时间就觉得听师父的讲课，然后回去打坐，也觉得念佛好像有进步，就是有师父的引导了。
可是你有用药下去的，就是这个药哈，你只要用了下去就有效果，一定有效果。如果你觉得吃一个药没有效果，绝对不是佛陀药开错了，你操作有问题。理论上药是可以治病的。
我的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就偏了，就要扣上
自己。所以你要去了解自己啊，不要老是了解别人啊，对不对？你要多花点时间了解自己啊，是不是？
可是就是要听了课之后才会去了解自己。平时
就好像还有静坐，其实静坐很重要。你要内观，老是观察一下你内心的，你内心是怎么活动的。你起码要把自己，你是属于感性型底事，这个抓出来，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两个用药是完全不一样。理智型的，你要多强调众生的苦，好，请坐。因为你现在面临的前面只有佛道跟众生两个嘛，上求下化嘛。那么药呢？用药只有一个原则，只有一个原则，取其中道。你英文考80分，数学考30分，你要去补英文补数学。当然现在人说我培养专业应该补英文，其实从净土中往生的角度，你要补数学，你补那个不及格的。那这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这个人多生多劫的慈悲已经太重了，已经变成烂慈悲了，带有爱取的慈悲了，你就要管管你自己这块了，告诉自己啊，慈悲的结果就是后患无穷，你就是要对治自己了，叫对治嘛，啊，你这个人本身已经很理性、很理性的，你还告诉你自己啊，这个啊，攀岩是痛苦的，结果你更理智了，所以你至少知道，我应该多用佛道来引导自己，还是多用苦地来调伏自己，啊。这个至少你要知道，这个调伏跟引导这两块啊，要保持 balance。调伏的包括什么？四地十二因缘，包括其实人天秤也是调伏，他调伏罪业也是调伏的啊。引导的大乘佛法都是引导的。来，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听到四地十二因缘的时候起大欢喜的举手。好，理智型的啊。你进入大乘佛法听到菩提心起大欢喜的举手。哦，那我知道，所以这就对了。你看到一个东西突然间似曾相识燕归来，就表示你这块你以前学过。如果你对一个佛很陌生，你就要注意了，这块你可能是你欠缺的，营养不良了。我们要去修正过去留下的东西嘛。你临终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出大差错，业力不能出错，妄想不能出错，真如也不能，你要安住真如啊。你不安住真如的时候，你心向外攀岩，沿那个相状，你临终是何等境界啊，你经得起那个刺激啊，你身内忧外患了，外面有人在哭，你内心要离开娑婆世界，你这个感情的错综复杂，所以临终的时候调忏悔业力啊，调伏爱取，安住真如，这三个都不能有太，这三个功课都不能太差，业力不能出差错， 妄想不能起颠倒，你可以打妄想，不能打颠倒妄想，这个太厉害了。你可以打一般性的妄想，一般性的妄想你念佛就好了，它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你那个坚固妄想就要小心了，你那个没有处理掉就是地雷了。所以妄想也不能出差错。第三个，真如也不能出差错，你忘了安住真如，你就四面楚歌了。你要站在本来无有的角度来面对你命中啊。你临终的时候要走得潇洒自在，安住空性，安住真如是很重要的。你本来就这个人世间，你本来就不是你的，严格来说你本来就不该来的，严格来说了，我们就不应该来人世间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一时糊涂啊，一念妄动啊，再把今生给创造出来了。好，请问，请说。
哎，师父好。刚才师父说，四谛十二因缘是对重感情的人，就是说是一个治病的良药。那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是重感情的人，我们应该去看佛陀的哪一部经？
都是为苦地，对，是为果，是为苦地，
去看佛陀哪一部经，或者是祖师大德哪一本书来对治呢？
好的，
谢谢。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啊。我会建议你哈，如果你去看经，可能要看阿含经很多了哈。阿含经专门在治，尤其声闻人是专门专治苦地，就声闻人。你去读阿含经呢，所有的话都是不净苦无常无我，色不净苦无常无我，受感受不净苦无我。想不进苦掌，都是这样子啊。如果你要去对治你的感情的，最简单，你把藕益大师的四念处诵背下来，四念处诵背下来，没有事的时候，你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把那个文啊去体会一下的意思，你就会进步。你把文字里面的道理把它消化出来，就像你就观想你是只牛，我把每一个草经过多方的咀嚼，把营养释放出来，这个文字像就是草。你用你的思想能力去思维佛法的文字，你的心中就会出现道的光明，你会觉得你进步很多。你把藕益大师的四念处背下来，你试试看，没有事的时候就把它吐出来，观察圣洁舍离心相，就不断的去观察去思考，你发觉你心中会出现一种力量出来，一种调伏的力量出来，你就知道佛菩萨所施设的法力不可思议，这个药真的有效果，以前我们只是没有去吃它而已。当然你最好一天有一天时间静坐了念念佛，然后在直静当中去思考法语到最好。如果你要让药效来得快一点的话，你最好在静中思考。好，还没有问题。好，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也是有关修止观对治妄想的，请问师父，在修止观的时候，如果观身不净，是否打断了我所有念佛的功德？又者，观身不净，它是一种对欲望的强制压抑吗？我们讲过哈，净土宗它是大乘法门，一定有调伏，有所调伏，有所引导。调伏的是对娑婆世界的爱取，引导的是对极乐世界的心求。啊，那么当然你在忆佛念佛的时候，你心中现的像是佛的功德像，希求的。啊，那你修不净观的时候，你现出是众生那种烦恼杂染像， 那你的意思说打断了你的念佛的功德，其实这个就看你的心态啊。当你现出了杂染相的时候，你的心如果是呵责的，是厌恶的，那怎么会打断了你念佛的功德呢？我们现出极乐世界的相状，我们的心态是心求的心态；我们现出娑婆世界的杂染相状，是呵责厌离的心态。这两个不冲突啊，没有冲突啊。一个厌离娑婆，一个心求极乐，这两个是一条线上的。不过我的建议是这样哈，一般的操作哈，次第很重要。你先厌离娑婆，你如果不厌离娑婆，你直接看极乐世界的功德，你不会很寻求，你不会珍惜。一个人经常吃好东西吃久，他就不会珍惜了。你最好先观次第很重要哈，你最好先观娑婆世界的苦恼相，然后你告诉你自己，我没办法处理，然后你再观极乐世界的功德，你会有强烈的皈依，强烈的危机感。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先观娑婆世界的苦恼相，再观极乐世界的功德相，这个次第会比较好。先厌离再心求，这是一个操作的次第了。你反过来效果就不一样了。好，那么这个假观的操作有没有问题？就是先求调伏，再求引导。当然我们念佛人先安住，安住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面对因缘。面对因缘的时候，你就两个因缘，一个杂染的因缘，一个清净的因缘，调伏杂染因缘，那么引导到清净的因缘，两块，一个众生法界的厌离，佛法界的心求，先求调伏，再求引导，那最后安住空性。好，请说。
师父慈悲，那先调伏再引导是在一堂功课里面做，还是说一堂功课我先就是停留在同一个点？
最好能够接着做，因为你调伏会帮助你引导。如果你分两天，可能你的昨天的心情已经没有了，会消失掉，因为我们在修行过程中还是生灭心嘛。所以你的功课当中，比方你当然去佛堂先拜佛打坐啊，先静下来，先把心中的波浪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就是把你的所缘境啊，以三摩地所行影像现出来，对不对？你第一个先把娑婆世界的现出来，我如果不往生，我来生将会怎么样？你遇到很多障碍，烦恼障碍你，业力障碍你，老病死障碍你，你要经历过一次生死轮回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危机意识了，那怎么办呢？我自己有没有办法处理，对不对？这个时候再现出极乐世界的功德，最后回归到佛号。很重要，你把所有的修观最后一定要多一道程序，这个是往生论天亲菩萨说的。当你厌离娑婆，当你心求极乐以后，最后一定要回归到因为有佛号。所有的修观到最后都是帮助你修皈依啊。你如果说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完了就没有了，你没有回归佛号，那你这个没有收尾太可惜了。
那师父像你说就是来重复两三次一堂功课之中都是停留同一个情况。
佛法本来就应该重复啊，我们在造业的时候我们就不怕重复啊，对不对？造善就要从要熟悉啊，生转熟，让你熟悉啊，深刻印象。所以要观察圣解，圣解就是你要很深刻的体验。最后舍离心相，把娑婆世界的杂染相舍掉，再现出清净相出来。清净相你就会功德很，因为很耗药啊。那么为什么你要告诉你自己，你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因为有佛号。你经过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再念佛的时候， 你就对佛会觉得感觉不一样，你不容易把它丢掉，就把它丢掉，你会很快把它找回来。
我的意思就是说，关了五分钟之后再念佛，然后再回到关那一部分，也是。
如果你念得很好，就不一定要去关的了。如果你佛号念得，一句佛号信愿尽足，坚定有很有力量，就不一定要去关了，一路念到底的，这堂功夫就一路念到底的。如果你这个佛号念得懒懒散散的，提不起劲，你这个人就是。你的观就太薄弱了，心太沉默了，因为你不知道怕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修观了，对知道，因为你念的这个符号就没有效果了，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修行，都不能勉强，你要怎么引导自己啊？所以你如果觉得你这个符号经念的，你就觉得这佛念的你都觉得悠悠泛泛的没有感觉了，这就是你修观的时候到了，你要引导自己了，观娑婆世界，你来生只有两种选择，只有两种，没有第三种。第一个继续来娑婆世界，第二个到净土去，这两个会有什么后果？你最好先知道一下。你要把你未来的果报世界让你看到。我们要用未来来引导现在，不要老是想过去的。真的，你够聪明的话，不要想过去的。毫无意义啊！我们一般人都错用心了，老想过去，过去不可改变，只有充满的悔恨啊！早知道，早知道，千金难买早知道，对不对？你在回忆过去，通通浪费时间了。一个够聪明的人思考未来，未来比较重要。你未来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到娑婆世界，一个到极乐世界。这两个会有不同的结果，最后结论好好念佛。但是你经过这个过程再念佛就不一样了，那是你会体会到什么叫做通声靠倒。你还会把佛号丢掉吗？我怕你不敢，你不敢。就是修皈依嘛，不要忽略。你稍微的关照一下，它产生的念佛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心呢、要引导它，你不能强迫它说你给我好好念佛，没有用的，没有用。这个心跟小孩子一样，你强迫它做的事情，通通它都反弹的，没有效果。当你开始走入修行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跟自己沟通，这很重要。你学那么多佛法，就是。你沟通的管道很多，我现在的心已经够沉默了，你现在的心已经是心灰意冷了，你老是骂他，骂到最后干脆我不要念佛了。心灰意冷要鼓励啊，你做得不错啦，至少你还可以念十句佛号啊，很专注啊，对不对？比那些不想念佛的好多了。所以你需要鼓励的时候，你就不要吝惜给自己鼓励，真的是这样。修行调心之道只有一个原则，保持中道。他这个时候已经脆弱了，你不要再去骂你自己了，给自己一点掌声。你自己太高慢的时候，呵责自己，我还有很多不足啊。所以说你现在学的佛法概要，你现在很多的，你等于是多了很多沟通的工具，你掌握很多工具，但是怎么用，那就看你了，就你的经验了。但是你慢慢慢慢的跟你的内心打交道久了，你都知道你需要，你会知道你需要什么。你怎么引导自己，让他慢慢的保持进步，不要再用强迫的方式来要求自己做功课，没有效果。要引导自己，就像你就引导一个小孩子一样，他有些时候需要鼓励，有些时候需要呵责。你学那么多法门，就是跟自己做好沟通，应该调补就调补，应该引导就引导，就是这样一个这么回事，这叫善调即性。好，好，请说最后一个。等一下，你拿个麦克风一下啊。
师父慈悲，请问那个在楞严经里面二十五位菩萨有介绍他们的修行他们是怎么修行
成就圆通的，
成就对。那我的问题就是想问师父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用楞严经，这怎么用楞严经去调伏我们自己的妄心？
好，
让我们可以回到比较清净的
okay,
本心。
Okay, 好的，好的。
感恩。
楞严经它是这样，我们净土宗啊，我们当然楞严经它主要是正念真如了，它就是在回到自己的清净心了。但是他回家的道路呢，他开出二十五条，你可以从眼根回家，你可以从耳根回家，啊，当然我们比较喜欢耳根了、啊、哈、哦，就是因为耳根它的功能比较强大啊，就是反文字性，就是你为什么能够听得到声音？啊，我们以前是行深故流转，我们耳根是向外攀岩，所以流转啊，现在是逆向操作，就是你这个听到音声的功能。那个明了性，你从什么地方来，一直找，找到最后，哦，原来本来无一物，而入了尘埃，哦，所以楞严经它二十五圆通就是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其实都是回家的路，只是它选择的路不一样，它的意思就是说你都可以选择啊。我、哦、当然楞严经我们就不采用它二十五这个圆通不采用，我们只启用它的道理。因为我们的所缘境只有一个符号，因为他的所缘境不一样，他的耳根他的所缘境就是专门听那个耳根那个文性啊，眼根叫见性哈、啊，所以一般来说所缘境要固定，但是你可以用他的道理，那个正念真如的道理，本来无一物的道理，这个道理对我们来说有安住的作用，但是它的过程我们不用，它的过程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忆佛念佛，所缘境不同，但是我们用他那个思考模式来调伏，我们引用他的道理，但是我们不引用他们那个所缘境，不引用他的所缘境。你学少林派的武功，他学武当派的武功，对不对？你打少林派有少林派的拳法，武当派武当派的打法，你不能学他的，因为他的招式起势就不一样了啊。但是你可以学武当派那个武功啊，他那个道理，那个道，他一定有个道的。他这个打法打出来之前，有些人是属于刚的，有的些人是柔的啊。在太极拳是柔式的，以柔克刚的，他一定有一个道理在设置这个拳法的啊。那么你打少林寺的，你不可能去学武当派的打法，因为这两个打法招式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参考武当派的道理来加强你少林派的拳法，这样懂吗？这样比喻可以清楚吗？这系统不一样啊，你不能那个 Apple 的跟 Samsung 的系统就不一样啊。
他不是怎么说，
他是走自力法门的。
他是什么？
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诸位，很多人以为说跟念佛一样啊，诸位你要知道哈，来我告诉你哈，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有两个，一个能念的能听的耳根，对不对？你听到是能听的耳根，第二个你所听的符号。净土宗他关键在听到你所听的符号，注意在那个音声，因为它代表佛陀。楞严经它把那个，它只是用音声带动你的耳根，它重点在于我为什么能够听到音声，
就是观无声啊。
是的，两条路不一样，一个是注意那个所听的佛号，一个是注意那个能听的耳根，这两条路不一样。
那但是如果我们是要回家的时候，不是，
所以
不是要不要用这个耳根吗？
都要六根就是要在，
但是你问题是你没有六耳根你回不了家，关键在这里叫旧路还家。你当初流转的时候是本来是清净心，对不对？然后就从六根里面跑出来嘛，那你要回到家你要照原路回去啊，就是为什么说你要旧路还家。你当初离家出走的时候是从心里面从六根里面离家出走的嘛，现在你回家也要透过六根回家，叫旧路还家，找到你原来的路回去。
谢谢。我回家，我回去想一下。
我们不要，我们在诸位你在修行的时候你要注意，研修跟杂修不一样啊，题目不能换了，所缘境不能换了，对净土法门的阿弥陀佛的音声不能换，但是你可以参考有些道理，对你调伏引导有。我们只能够，我们今天身为是一个少林寺，假设是少林寺的弟子，我们只有打自己的拳法，但是你可以参考武当派啊、这个各式峨眉派他们的这些好的道理，会充实我们这个少林寺的打法，这个叫做研修了。题目没有换，所缘境没有换，目标没有换，但是引用别人的道理来做一些调伏跟引导。如果你连题目都换了，那叫杂修了，那就不对了。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啊，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你最好把净土的东西先学一学，学个三年再来看其他的。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我不建议你看太多东西，因为你的根本法宝先建立起来。佛教的法门真的是各有各的方向，各有各的路头，真的每一个所缘境都不一样，过程不一样，所以我会对建议初学者加以保护，少看其他的东西，先把净土的皈依的信息建立起来。好，你可能花三年或者五年，你对阿弥陀佛的佛号对净土的功德一心归命了，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你要慢慢学习其他东西的，充实你的养分了，你可以广学的，在不影响你一心归命的情况之下，你慢慢学习天台的止观、唯识的止观，他们的操作各有各的好处，对你调伏烦恼很有帮助的。你一用你就马上知道这个方法非常好的。但是你调伏以后，它不会影响你对佛号的皈依，你更好佛号更皈依的。所以，初学者要专啊。这个就跟种树的道理，先把这个枝干种起来，再求它的茂盛。初学者你学太早，我不同意这样是好的，不会不好，因为你不知道你应该走哪条路了，太多选择了。但是你对佛号已经建立信仰的，你还闭门造车，那你就吃亏了。佛陀讲那么多东西，对你帮助的很多啊，你不要去拒绝佛陀开的药啊，你只要有对你有往生有帮助，你都可以拿来用啊，方便有多门啊，归言无恶路啊。是这个一个道理，就看你的次第啊。所以你看维大师他提出了专修，提出研修嘛，专修适合初学者。你完全对阿弥陀佛信心记住了，你这个佛号操作了已经到一定的水平了，你可以广学啊，适当的学习怎么调伏自己，怎么引导自己，怎么跟自己沟通，你这个佛号会练得更好，就祝贺了，就变成正住恶行了，研修了。好好，请说这位菩萨啊。
请问师父，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去先去想厌离娑婆，然后心求极乐， 最后回归一声佛号。
是。
当回归这一声佛号的时候，像我们坐下来念佛号，像我们年纪大念念就没声了，那我呢就默念了。可是我就现在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念佛机呢，他念我可以跟着他念，就是心里念的，我念不出来。有的时候我自己念，在你静坐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心里头什么也没想，我就是念那声佛号，还是怎么样？
那你自己
这一段呢，我就不大知道。
你自己有，因为他是这样哈。
谢谢。
好，请坐，请坐，请坐。首先，我们要知道念佛，诸位，你们认为念佛的所缘境是什么？所缘境一定有所缘境嘛，对不对？心以所缘专一安住，心以所缘相续安住嘛。但是你要把所缘境现出来嘛，啊，善取所缘境的相貌，然后心以所缘专一安住，心以所缘相续安住。那么你怎么取到所缘境？所缘境在哪里？念佛的时候是什么？是的，音声。对了，它是音声，它是六尘里面色声香味触法，它是耳根所缘哦。那么你如果都没有出声，它就不是音声了，它变成法尘，变成第六意根所缘，它就不一样了。意根在缘法尘的时候困难度比较高，因为第六意识它是变动，它变来变去。音声是稳定下，所以他念佛法门的最低标准最好是金刚石，嘴巴震动。因为你嘴巴不震动，就列入法尘。法尘你要捕捉法尘非常困难，因为它变来变去，你第一句佛号跟第二句佛号不会一样，你创造的所缘境都不一样，你怎么得到禅定呢？得到什么呀？你第一，你在法尘的时候，你念的第一个佛号的声相，那个法尘的声相是大一点的，是明了的，是怎么样的，变来变去。所以音声有个好处，它稳定，它保证它每一句佛号是稳定的。那么你所缘境稳定，你的心也容易稳定。所以最好是嘴巴轻微的震动，叫做金刚念。第一个，它不会耗气养神，因为你出声好养耗气，但是你完全不出声又不要把我摄心，所以这个平衡点最好呢就是稍微出一点声音。这祖师呢为了在有声跟无声之间的平衡点呢，他创立一个金刚尺。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很强调金刚念，这个方法很好，因为你经常出声你耗神伤气啊，但是你不出声你心摄不住，要跑掉，你第六意识的法尘跑掉，你都不知道，你可能打很久妄想才发觉。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每一堂功课都要修观，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的心已经准备好了，你这个观可以暂时不修。但是如果你佛号练得很生疏，很提不起劲，那你就要修观了。所以，怎么叫做？正修什么叫做祝贺？正修就是说正常情况就是提起佛号，但是你如果操作的不好的，就是状况出来的，你要排除状况，这个修观善加调伏善加引导就变得很重要。你怎么跟自己先把佛号放下，因为没有效果，你看看你到底哪里出了差错，跟自己要调整心态，跟自己沟通，沟通好了，上路的这个关就不要了，就继续往前走，佛号继续提起来，这叫做正数和谐。有些人一提起佛号就容易昏沉，对不对？他不念佛还不会昏沉，一起佛号就昏沉了。这个你要知道，你要拜忏，你真的要修忏，因为你能念的心啊，那个心啊已经出了差错了，已经有障碍。你自己可能，我们一般自己不知道，你那个心啊已经被那个业障啊给卡住了，所以你那个心啊总是觉得我的心跟佛号中间好像有一个东西障住，你这个效果就很差，因为你每次念佛就打瞌睡， 不是打瞌睡的时候还念佛，是念佛就打瞌睡，打瞌睡还念佛，那表示你很不错了。但是这两个分不清楚了，所以你一提起佛号就打瞌睡啊，表示你有些人心一静下来就打瞌睡了，一定要修忏哦，我提醒你哦，因为你的造业力薄弱了，你那个能念的心呢、啊，被太多蜘蛛网盖住了。如果你不把蜘蛛网拿掉、啊，你那个念佛都没有效果了。因为你身体没办法念佛啊，一句臭皮囊何来做功课？嘴巴也不能念佛啊，是那个明了的心啊，这嘴巴是个工具而已、啊。有些人的心啊，一路走来啊，他的业力也没有忏，烦恼也没有调，他的心很粗重，那个堪能性都没有，那个造业力都，就是那个修行的力量都没有了。不要勉强了，先修忏了。你这台车子已经是状况点点了，不要勉强开了，先去修理一下再开了。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我下一个疑问想要请教师父，就说刚才我们在说念佛的时候，如果金刚持有发出一点点的声音，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就说耳朵有听到大声念佛的声音，然后有时候那个佛号声会好像从四面八方这样过来。
你是一个人在修行还是在打佛器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
听到其他的声音了、
哦、就念佛声音。
那你要小
心、欸、那我们是要立刻停止还是继续练？阿弥陀佛。
你会害怕吗？你不害怕就继续练，别说你别管他就好了。
那我们就是继续这样练下去，有听到没有关系，就跟着一起练。
对对，但是你不要跟着他走，你心里不要攀岩这个东西。
就我们听我们自己练佛的声音。
对对对，你不能攀岩他，攀岩他你就跟他感应到就好了，不能攀岩了。
就继续练就可
以了。只要不是你自己创造东西都不能攀岩了，不是你自己创造的都不是你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继续听我们自己念佛的声音，然后继续念下去。
是的，是的，
不用停止。
是的，是的，你自己创造的声音才能够安住我，别的声音来都不要管它。
即使是佛号声，我们也不要管它。
即使是佛来都不要管它。
是阿弥陀佛。
因为这个东西，是说满了变数，你不知道，你没办法判断真假的。好，好，请说。
师父慈悲，这个师姐问问题，我就敢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有疑问，因为我念佛的时候，我就闻到香味，我反而怕，我不敢醉得久，请问师父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你是经常闻到还是偶尔闻到？
经常闻到，现在大概一个礼拜都有。
你吼、哦，你的心情是很想闻到还是不想闻到？
不小心它就出来了。
OK，
这样子，
这个是好事情。其实闻到香气是好事情，但是你哈、哦，你继续往前走，你增加你的信心就好了。
哦，我以为是什么，我就不敢去追。
闻到香气是好，是什么香气？是花香还是沉香？
说不出来，很好的感觉。
那是好事情。
哦，
这个是闻到，但是好事情你也不能攀岩。
对，我不敢动。哦，
对对对对，不
阿弥陀佛，
对对对对对，聪明啊，对对，所以你好、哦，你这个知道为什么修行到正念要正知啊？这个正知就是你要有一个人在旁边呢、啊，就像我们今天、啊、在带一头象啊，你要把往前拉，旁边要有一个人看着，要有一个守卫啊在旁边看、啊，出了什么状况？就像你知道，你念佛的时候虽然听声，哎，突然有个东西出来了，你就要保持警觉了。不迷不起不动，你就观想，我本来就没有这个香气，别管它，继续往前走。好，千万不要注意路旁的小花了，你要的是后面的摩尼宝珠啊，记得。好，请说。
就是还是刚才那个念，就是听到佛声的问题哈。就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就听到他在念，有时候也知道，但是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真实的状况。有的时候就是在那做的时候，他自己就会就听见佛哈，但是我就不知道是像有时候在院子里做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要去找是不是邻居家有放念佛机啦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下。就是、
做梦你就别管它，如果是梦境就别管它了。
嗯，好。
不过你梦境能够梦到佛号也是不错的了，也是挺不错。但是别管它，别管它，
都不要去。
对
去，
这个都是梦幻泡影。所以你慢慢要知道哈，所有的因缘法都是梦幻泡影的。但是你只能够去注意你自己创造了那个梦幻泡影，就是你自己的佛号的因缘，你只能够注意这个。我们现在有。将近200个人，你只能跟一个人走而已。哦，比方说你在你到了downtown，你去逛街，路上很多人，你只能跟着一个人走而已。不管谁跟你打招呼，都别管他，你就跟着那个，就一路跟到底。这样说会懂吗？但是你也不要拒绝其他人，因为他有权利在外面走来走去啊。但如果说你觉得外境的干扰已经形成强大的障碍了。那你要做两个措施了，第一个可能是业力引申的拜忏，第二个就是鬼神杖持咒。所以你看印光大师文昭他也强调持大悲咒，你慢慢看他持大悲咒破障。我们跟鬼神不要起对立性，但是我们有权利保护自己，是吧？末法时代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但是你记得你只能够跟佛号的音声，而且是只能够听自己的声音，记得。你不要跟着佛号走，走走走，跟看到有香气来，你就换题目了，跟香气走了。你这个就是心随妄转，要注意了。佛号跟丢了，你只能够做一件事情，把佛号找回来，再继续跟。你在逛街的时候，不管这个街道上有100个人、200个人，你只能够跟一个人走而已，跟一个人跟到底。不管中间出什么事情，都不要管他。这个叫做一心归命，啊。好，请说。
师父慈悲，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我一直有疑问，就是我好几次在梦中进行哈，我都在念佛号进行着，好友善，就是不是我遇到就是很害怕的事情哈，我进行起来，然后我都在念着佛号。
那不错啊，那表示对佛号你跟阿弥陀佛的关系建立一种。很好的关系，你在紧急情况会想到佛号就对了，那不错，不错，挺好。
好，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啊，你请说。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就是因为我们天天都念佛嘛，所以就是熏我们的这个八四田。
是。
那不是应该自然而然，就是有时候他那个佛号就会自己跑出来吗？那我们怎么知道是外面的鬼神杖，还是我们肚子里面自己在念佛？
念佛有三个条件，叫做念佛。第一个，念从心起。第二个，身从口出。第三个，音从耳入。这三个条件都要记住。第一个，你念佛要从内心，我要念佛了，你自己有作意。你在那地方工作，突然间听到佛号，就这个佛号就不是念从心起了，你就要警觉了，因为你没有作意要念佛嘛，那这个就不是第一个源头就不对了，就不是念从心起了，后面就别谈了。这三个是判断方式，念从心起，身从口出，音从耳入，这叫做一念相应一念佛。如果这个声音是外来的， 就不能构成相应，也不能构成佛，那就有可能是魔障了。你把印光大师那个念佛的三大要则把它再想一想啊，念从心起，身从口出，因从而入，你就知道这个到底是跟佛菩萨相应还是外来的干扰，你就很清楚了。只要不是念从心起的都要小心了。好像讲到净土法门大家就问题多一点啊。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
Namo